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雅边的边坡而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同意，都给了流便人和迦得人，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噩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雅尔戈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是叫做利伐因人之地。马拿西的子孙掩耳占了雅尔戈伯全境，直到亚述人和迦拿人的交界，就按自己的名称这巴山地为哈尔特埃尔，直到今日。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从基列到雅嫩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流便人和迦得人，又将亚巴拉河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伯海，就是沿海，并兹斯加山根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面前过去。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他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鼓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感谢主。
好，谢谢小丽子。前面是摩西回顾到哈，他把两个亚摩利王他们打了胜仗哈，攻取了他们的地所以今天的从12节到17节摩西就是再一次的来跟大家说这个地界是如何划分的哈。所以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从雅嫩谷边的亚罗尔，也就是这一个地方啊，这是一个雅嫩谷，从亚罗尔起到基列山地的一半，哈，这一块地区是基列地，基列地的一半，也就是这块区域加上下面这块区域，给了迦得和流便的支派。那其余的基列地，也就是这一块地，加上这个巴山全地，巴山全地就是我们昨天学习的，他们打败了这个巴山王噩的国， 那剩下的这个红色区域，它就是给了马拿西半个支派。那这个戈山全地呢，也被叫做这个雅尔戈伯全地，哈，也叫做利法因人之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巨人哈，巴山王以及他的这个众民都很身材很高大，所以也把它称为这个利法因人之地。那后来马拿西的子孙这个雅尔占了这个地，然后又给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哈沃特雅尔。那从15节开始，他又继续讲到，就是这个巴山地的话，他是给了这个马拿西支派的这个雅尔，然后这个基列这一部分地，他是给了这个马吉。哈，马吉的话就是马拿西的儿子。然后接下去，又提到说，从这个亚巴拉的话，就是这个沿海哈，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死海哈，也就是从这个基尼列啊，从基尼列到沿海这个区域的这边的山脉。所以它指的应该是中间这一块区域，也是给了流便和加得支派。那摩西丰富完这个土地的分配之后啊，就再一次嘱咐两个半支派，告诉他们说，你们自己得了地业之后，也要出去打仗，和你们其他的以色列弟兄一起去把河西的那个地去打下来。那如果我们没有看以前经文的话，我们单单从今天这几节经文来看的话，摩西就是直接是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去这样行哈，其实一点没有提之前这个事件的起因是什么？起因是这个河东两个支派他们自己牲畜比较多，然后看着这个河东的地啊比较的肥美，适合居住，所以他们就自己来跟摩西提议是要攻克，是要留在这个河东地那具体的经文是在民数记32章里面，其实提到很多，就是这个起因是他们自己要留在这边，然后呢，神也允许他们让他们就得河东的地所以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摩西在回顾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一点没有提之前是他们争闹他们自己要求留下来。而是单单的只是吩咐说，你们得了地之后，也要在其他的以色列弟兄帮助其他以色列弟兄去得禾稼的地哈。那摩西为什么一点起因都没有提哈？那吩咐完这个之后呢，摩西又继续的对约书亚说哈，嘱咐约书亚说，你看见了这个耶和华神向这个二王所行的事哈。所以，你不要怕，你也要去带领百姓去攻克其他的这个各国哈。二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西什本王和巴山王噩。那昨天我们在讨论经文的时候也提到这一节哈，3章2节，那是神对摩西说：“你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交在你手中。”那是以色列人他们去攻取巴山王噩，去与他打仗之前，神对摩西说的话。那今天的经文是他们已经打败了这个王，打败了巴山王噩。然后现在我们看到是摩西吩咐约书亚说：“你不要怕他们。”摩西从被神鼓励到他现在成为鼓励约书亚的人，我想经过这个战役之后，摩西的信心也是有增长。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往前看的话，在他们刚刚就是出埃及2年神吩咐他们要去得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当时也是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派了探子去看见那个地里面有亚拿族人也是巨人，身材高大，就非常害怕。那在民数记14章里面，我们看到两个好探子，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回来，禀报好消息，然后他们也是鼓励以色列民说：“你不要怕那地的居民，两次跟他们说不要怕，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 然而他们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的结局是什么？百姓完全听不进去，甚至要拿石头把他们打死。那在《生命记》第一章，当摩西回顾的时候，他也是，我们从经文里面也是看到说，摩西鼓励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不要惊慌，因为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但是当时他们完全听不进去，甚至是争闹到要回到埃及，所以神非常的生气，那38年过去之后，他们经历了这个打败这个两个王的这个战争之后，当摩西在跟约书亚说你不要怕他们的时候，我想他们的信心肯定是有很大的增长。摩西在吩咐两个半支派以及约书亚的时候，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他明确地提出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告诉两个半支派，你们得这个地是耶和华神所赐给你们的，那你们河西的地也是耶和华神所赐给你们弟兄的，所以你们要一起去得。那对约书亚也是吩咐说，打败这个二王是耶和华神所行的，你们去打败，进入河西去打败这个迦南地里面的各样的王，那耶和华也会照样行。因为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他一再的告诉以色列百姓，这都是这个神在为你们征战，神赐给你们地业，那在诗篇135篇里面，也是提到这个杀败这两个二王的事，那我们看他的这个经文里面，他把神在埃及行这个杀长子的这个神迹，与这个神迹是并列在一块儿的，那我们也可以思想，从出埃及一直到现在，神如何一步步的带领这200多万的以色列百姓，能够使他们渐渐的同心齐心，到最后有信心去进入这个迦南地，神是如何的带领的。最后一段呢，就是最后一段就是我们看到是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哈。那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看到，摩西的话，他最后呢，他其实是非常想要看见神的这个应许的成就哈。从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最后，他其实是很渴慕能够进入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哈。他也恳求神，但是神却说，在第26节，神说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缘故，摩西说，因为你们的缘故，神向我发怒，不应允我，不能够进这个迦南地，在第24节的时候，摩西也知道说，神已经将他的大能大力显给仆人看，那在原文还有就是一些英文版本的翻译里面，把这个翻成开始，其实是神已经开始将他的大能大力显给摩西看因为这个摩西知道杀败这个二王只是一个开始，当他们真正要进入应许地得地的话，神还要有许多更大的作为所以他是非常渴慕的，但是神却不允许那所以今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摩西说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缘故所以才不允许摩西进入这个迦南地？但是我们也知道神虽然没有允许摩西进入，但是他带摩西进入到这个庇斯加山顶庇斯加应该是在耶利哥对面有一个亚巴陵山脉，那个山脉的最高的一个山峰可能就是那个尼泊山就是在那个上面让摩西看见将来的那个迦南美地神对摩西这样说了之后呢他也就同意了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说，一节是我们住在这个伯比尔对面的谷中，摩西最后 他死了之后也是葬在这个地方。好，所以今天有几个问题大家可以来思想，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哈，摩西在吩咐两个半支派去征战的时候，哈，他一点也没有提起因，好，这显示出摩西的什么样的品格？还有就是摩西为何对百姓说是因为你们的缘故，神才没有允许他进入迦南？第三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思想神如何一步一步的来带领这个众多的以色列百姓，能够使他们齐心同心，并且有信心，最后能够进入到迦南地。
好，谢谢小平啊，这个三个问题非常好啊，引导我们来思考。大家注意，12节、18节和23节都是以一个词，同一个词开始的，就是那时、那时、那时哈、啊。那这个时候，摩西在讲话，离他过世之前很短了啊，大概几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感觉好像摩西这个时候对这个时间的观念呢，特别的敏感的哈。这个时间每一天都要数的，每个小时都要数的哈，怎么用？因为他在世上的时间实在是很短了哈，那这个时候他120岁，眼睛没有花啊，精神没有衰败啊，思路非常的清楚，讲话也很流利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专心的哈在做这个交代后面的事情啊，鼓励约书亚起来哈。那在23节到29节这一段，又交代出一些的细节，是前面没有讲过的哈，就是在摩西进迦南这件事呢，把摩西跟神的直接的一些的对话记载在这里哈，这也是很宝贵的一段，让我们体会哈摩西当时的心情。其实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哈，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我们读到了啊，从他2次击打磐石就开始，我们就开始琢磨哈这个。上帝为什么不允许他进迦南？真的是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摩西挺冤的哈，这个尽忠一辈子啊，到最后就差一步了哈，已经到河边了，那神也可以做到啊，为什么神就说罢了罢了，不要再说了哈，就坚持不要让他过这个约旦河呢哈，这后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哈？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多思考一下哈。感谢主哈，在小组里我们一起来体会哈神对摩西的这种安排哈。实际上，摩西不能过这个约旦河进迦南地呢，对于他个人来讲是一个人生的很大的一个遗憾。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他在给儿子起名字的时候哈，他逃到这个米甸哈，娶妻生子，然后呢生了一个儿子，他给他起名叫格顺。为什么叫格顺呢？他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人，当时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在体会哈，这个摩西说他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人，那他的家乡在哪里？他从小就知道他不是埃及人，所以他不可能把埃及作为自己的故乡，对不对？那他后来逃到米甸，当然米甸也不是他的家乡啊。所以他从他母亲那里从这个亚伯拉罕那一代的这个神对他们的应许那里，他一定是听到，一定是知道神应许他们要进迦南地，要回到迦南地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啊，实际上这个迦南地他从来没去过，他没生在那里没去过那里，但是他一直把那个地方当做自己的故乡。所以在埃及40年，虽然在王宫里面，他说他是做寄居的人，在米甸40年啊，他也是做寄居的人啊。那后来这40年又是在旷野流浪，还是没有家，所以他一直向往啊。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在恳求耶和华啊？23节说：“我恳求耶和华哈。”讲了一大堆的啊，有铺垫，有请求哈，很恳切的。向神求这件事情啊，25节，求你容我过去，哇，这个言语，这个心态是非常的恳切真诚哈，就是想回到自己的真正的家乡啊，去看看那个地方，用脚踏一踏。你说神当然也知道哈他的这种心态哈，但神却很坚决的说哈，你不要再提了啊，而且讲了向他发怒啊。 这说明背后神有这个安排哈，所以辛迪姊妹的分享就是说，哎，今天在读的时候就体会到神的美意。120岁了，过去还要打仗啊，这个过去过河是要先征战的啊，所以神体贴他的老仆人啊，这个就停在这里就好了哈。人生的这个一生啊，在地上的一生总有遗憾的哈，对于摩西来讲是蛮大的遗憾哈。这个也揭示我们哈，不要在地上好像真的要活出一个完满的人生，这是不可能的哈。人生总是有遗憾，因为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所以借着人生的这些遗憾、这些不完美、这些想得到没得到哈，让我们思想说，我们最终在神的面前，在那永远的家乡里面，这所有的一切才能真正的圆满，对吧？啊，所以这样的话，对摩西的安排实际上。他没有进到迦南地，把人的眼光去引到摩西马上要去的地方，就是神的面前，那是我们永远的家乡。一旦去了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圆满了，所有的遗憾都不在了啊！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痛苦啊，没有黑暗的地方啊，那岂不是更美吗？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体会到，神其实把摩西带到一个更好的安排当中。而且最后新约我们看到摩西要想进迦南太容易了哈，直接到那个变相山上就出现了哈，迦南哪里都看得见，而这里面神带他到山上哈，东南西北都看得见的，啊都可以看见哈，所以神不是不明白摩西的心情，但是神的安排比摩西求的还要好，啊，让他得到最好的哈，这是神对摩西的一个赐福，而且。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摩西已经做到这种程度，已经是最大的英雄了。世世代代的人都以摩西为这个非常伟大的领袖来纪念他哈、啊。承受律法者，颁布律法者，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哈、啊，行神迹、施灾哈、啊，经他的手来去行出来，这已经非常伟大。但不能所有的事情都让摩西一个人做啊。所以进迦南得地分地这件事情呢，神就留给约书亚啊。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在地上，摩西还有一个使命，就是做传承。你把这个棒交出去啊，这也是为后世代的人做好榜样。你不能从头到脚一脚踢哈，一个人从头到尾做所有的事情哈，要有分担哈，要有传承啊。老的一代会过去，新的一代要兴起哈。所以摩西还有一个使命，你去。嘱咐、吩咐约书亚啊，鼓励他，让他不要怕哈、啊，把当初神鼓励摩西的话讲给这个约书亚听，让他起来啊，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带领以色列人哈、啊，兴起，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哈、啊。所以这些呢，是神在摩西身上的美意，对他的人生的安排，给他的人生的托付。那摩西啊，他也没有坚持哈、啊，后来。他就照着神的意思哈，不再提这件事儿了，就专心的哈，余下的年日好好的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完。最后哈，眼睛没有花呀，精神没有衰败哈，这个在死在这个尼泊山上啊，就是这个比斯加山顶哈。后来神亲自为他埋葬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一生啊。120年活在神的面前哈、啊，经历很多，也有遗憾啊，但最终呢，完成了他的使命，最后可以归到神那里去哈、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
啊，大家早，我是第二组的 Vivian 修为。其实那个原来约旦河东啊，神没有要赐给以色列人，就是因为这两个这个亚摩利王啊的主动的攻击以色列人，神才把河东这块地分给以色列两个半支派。在这一段，我们看到这个神哦，非常公平的对待河东跟河西的以色列百姓，也很公平的对待，我们就前几章看到这，也很公平的对待以扫跟罗德的子孙，神真的很公平的。给这个不同的民族机会跟祝福，然后就看他们要不要好好的把握，好好的珍惜，是拿这份这个恩赐来骄傲自大抵挡神呢，还是来这个容神一人，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就看我们的态度，顺服的就神就继续的使用，成为这个多人的祝福。那骄傲悖逆的呢，神就会把这个赏赐夺走，给那个愿意。且谦卑的人。另外，我们看到呢， 以德和东产业的两个半支派，他们的男丁呢，还是要继续跟大家过河征战。等到这个征战结束呢，这些男丁才能回来与家人团聚。虽然呢，他们可以建立美好的家园，但是看见神其他的百姓尚有未得之地，尚有未得之民，他们不能撒手不管哦。所以摩西要他们跟着一起前往征战。那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时代呢，有些教会在经济上啊会比较富裕，或者在处境上比较安定啊。但是呢，要看到神的一些百姓呢，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未得之民，我们是不是也要参与这个，得到未得之地、得到未得之民的宣教工作上？这个摩西啊，没有再提这个河东这个分地的事情啊。我们在想，就是摩西呢，真的是想要大家忘记那段这个以前这个征地的事情，要大家努力的一起向标杆前进。还有呢，摩西因为没有依照神的指示哦，吩咐这个磐石出水，而被这因为是被那些百姓激怒啊，因为百姓在吵吵闹闹要喝水啊，又在那边 complain 啊，一激怒他就击打磐石出水，神是真的是责备摩西，这个在百姓前不尊神为圣，给百姓做了不好的示范，所以神就像对第一代以色列人一样，不准摩西过河去看迦南的美地。但是摩西40年对神、对神的家的忠心和功劳啊，神都是纪念的。我们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那张看到这个耶稣跟摩西在一起，所以摩西虽然肉体啊没有进迦南，但他的灵进入了应许之地，那神要摩西呢上高山看迦南，这也是告诉我们要有一颗盼望的心。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产业，但是我们相信在神的恩典下，我们一定会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的。另外呢，我们看到摩西，其实摩西心中还蛮矛盾的，他要依神的指示去鼓励劝勉那个约书亚不要害怕。可是他自己呢，又不被应许到这个，允许进入这个迦南。但摩西选择，他最后是选择顺服神，他相信神所说的，神说约书亚一定可以带领百姓这个过河得地为业，他相信神一定会帮助这个约书亚完成任务的，成功的接这个摩西的棒。这是摩西对神信心的表现。那信心是代表顺服神的每一个安排，即便有一些事不让你做，而让别人来完成，但是你愿意成全那个人，为他代祷，劝勉他不要害怕，这都是信心的表现。侍奉呢，本来就是一代接一代，一棒接一棒的。所以现在我们在教会，在家庭，在职场，都要把我们的信仰事工传承下去。
摩西最后，没有进迦南，没有进入迦南哈、啊。但是神让他到山上，然后去观看那个迦南美地，可以从东西南北哈、啊，四面去观看，所以他全部都看到了，一览在心哈、啊。这是摩西临死之前，我就觉得摩西这样的观看啊，真的是带着信心，带着盼望。所以他带着信心，将来就一定会进入迦南。那我们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也知道，他作为旧约的那个律法的见证人，和耶稣，同在山上。所以这也给我们启示啊，我们就是要靠信心跟随神，我们要靠信心进入那个应许之地，进入基督里。然后我们也是对将来，我们身体不断的衰残，我们渐渐年纪大了，我们对死，我们也不再惧怕，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要进了更美之地。
华梅开始先说了一句，他说：“神在这件事上显，就是说那个显得他为圣，所以神是公平，显示他的公平。就即使摩西犯错了，也不偏袒他，也要惩罚他，这个意思。”然后梅弟兄补充说：“民数记是不是第十章？摩西说，他说那个英文和那什么版本新旧版本不一样，说的是我和亚伦。”你们让，非要逼得我和亚伦让磐石出水，就是说， 意思说这不是神的意思，是他的，就是冒犯神了。我觉得是他的意思。然后那个书中没讲到这个两个支派的征战，显出什么事都是神在做，有神在，按神的旨意做就去取胜，反之就不成。胡弟兄也讲了特别有趣的例子，说他大孙子特别喜欢打篮球，小时他经常去看，然后呢，他看的时候就赢了，就拿奖杯了。然后呢，就是摩西打二王也是这样的经，用这个经历来鼓励约书亚和百姓，说他孙子也是，他孙子老希望他在，就他看见他公公在，他就赢了，所以赢了对他很高兴。所以的胡弟兄说，他把福音传给了他，他告诉他的孙子，是我信靠我的神，是神保护你灵球的，所以神添加信心，也不怕困难，让他达到了他觉得不容易达到的目的。米弟兄讲到打二王的时候呢，神说神，打恶的时候特别不一样，就是，就是神激了一下恶，让他来反过来打以色列人。如果不打恶，过了河以后啊，永远是以色列人的后患无穷。然后温弟兄讲的两个点特别好，他说神不允许摩西进迦南，也是为了彰显他是可能是提到耶稣的面，就是也是这个类比。然后呢，也是还有个意思，就是避免摩西将来过了约旦河以后对后世的影响力太大，不利于后边的领导人和后边的事情。还有说不是神不怜悯，而是说这是神的智慧的表现，让他的救恩更明确，不要引起什么混乱。那个词我没太听明白。然后梅弟兄讲的两个词很有，他说西宏在那个原文的意思是横扫千军，多可怕的名字。然后恶的意思是长颈鹿，就是意思他是巨人。后边我不知道另外一个姊妹还兄弟就讲到摩西的不信引来这样的结果，是告诉我们信心是多么的重要。还有他提到说，祷告还有祷告不是我们就是摩西求神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跟我们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祷告要什么就可以的，神是公义的，公正公义的。最后我是有一个问题问，在民数记的时候32章42也提到一个问题说。就按自己的名称基纳为挪巴，然后呢，在这章又提14节又提到说，按自己的名称这巴山地为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说按自己的名来命名这些地方，是不是他们有什么企图呀？有什么想法？因为这个命名的事情很重要的。关于摩西的事，我们后边再继续看，因为后边还提到，所以我就说我只看到说摩西。只让摩西用眼睛看，东西南北看看这个国土，却不让他的脚踏入。然后呢，还让他鼓励约书亚，给约书亚鼓励壮胆。我是感觉到神真的会拣选和训练摩西，我们也要这样子，要被神拣选后，还要让接受神的训练。所以我觉得摩西太像神，行事为人，神拣选他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我们也要像摩西，真的是榜样。谢谢。
刚才我查一查这个沙沃德纳尔在十四节的意思，这英文来说就是 have a jar 那个就是说的 jar 的小村庄，那个 jar 是谁的？就是将来马拉西里面有一个人名叫 jar 的地方，这个人的是其中一个人出来的，是其中在马拉西里面一个人的名字。
14节特别提到这个雅尔这个人哈。这个人呢，到士师记里面又出来了啊。士师记应该是第10章第3节哈，大家可以去查哈。这个雅尔是士师中的一位，所以他把这个地方改名哈，他绝对不是为自己扬名啊。这个人很勇敢哈，你看他占了多少地哈？这里特别讲他占了这个雅尔各伯全境啊，直到亚述人的马拿人的交界。这个人很会打仗的哈，很会带兵，有好多的儿子，好多的孙子哈，后面都记载。你看，后来神选召他成了全以色列人的士师啊，带领他们去征战啊。所以这个人呢是很勇敢、很依靠神的啊，他是蛮有信心的一个人。 又会打仗啊，所以这句话十四节这句话应该是后人，为了纪念雅尔这个人呢，把这句话补上去的。这句话不像是摩西写的啊，因为这个口吻呢，他说直到今日啊，这个只有几天之前，可能一两个月之前，他们刚打完这场仗啊，得了这块地哈，没有必要讲直到今日啊，直到今日，这是过了许多年之后。别人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啊，特地补上这一笔，那为这个雅尔这个人留下一个伏笔，哈，所以前后对照就知道说，这个人呢是蒙神纪念的一个人，当初这个在摩西那个年代啊，这个雅尔就出来打仗的啊，很勇敢。那到了后来哈，他们以色列民族遇到患难的时候，神又兴起雅尔做士师，哈，做了22年士师啊，这个人是很厉害的哈。攻下这个地，然后把这个地改了名字，哈，这只是为了，这个显明哈，神使用他得了这块地，哈，留下的一个纪念。
我们知道这个河东两个半支派不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哈，而是我们知道是他们看着这个地好，然后牲畜多，然后他们自己去跟摩西去要求，然后最后神也允许。所以，但是摩西在这边回顾的时候，他就一点也没有提哈，所以不像我们看到，就是不像人吵架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时不时的把你以前犯的错误揪出来提醒你一下哈。神不是这样，他一旦答应了、应允了之后啊，他就照着这样去行。好，摩西也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提到说，摩西为什么说是因百姓的缘故啊？所以神才没有允许他进入迦南。好，那我们之前弟兄姐妹有分享到，其实。在民数记20章里面，神明确是说，是因为你们不信，好，不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不能进迦南。那摩西之所以说这个是因百姓的缘故不能进，一个是因为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因为百姓的争闹，哈，因为在这个加利斯的米利巴水的地方，哈，在38年前，哈，他们去，派这个探子去刺探地的时候，后来发生了很大的事，漂流旷野，那到之后他们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百姓又因为没有水喝发生争闹，然后摩西的这个姐姐米利暗也是死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摩西当时肯定是被他们所气得不行，所以这个起因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缘故。那还有一点呢，所以是因为这个当时以色列人非常的悖逆，不断的犯罪，不断的发怨言。那摩西、亚伦他们作为这个首领，领导的话，他们可能也是因为有责任哈，百姓犯罪，他们同样承担责任，所以他们也不能够进入这个应许地哈。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因为是神所重用的领导，所以神对他们的要求也格外的严格啊。那当时的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众民面前哈，也是在神面前没有显出就是尊神为圣，所以神对他们的要求也更严格一点，所以就没有允许他们能够进去。那解经书上也有一点是提到说，我们知道这个律法都是借着摩西来传的，那约书亚的话，他的希腊文的名字翻译出来其实就是耶稣，所以那他也是象征着说，我们借着我们这个律法，我们是不能够进入这个应许地的哈。唯有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进入这个完全的安息，进入到应许，也有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在这边。最后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多次的经文里面看到，就是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在诗篇135篇也是把和这个杀长子的这个并列在一起。好，我们看到神一步步的对他们的带领，从杀长子只是一个以色列对以色列的人的救赎的一个开始， 那最后要让他们完全来信靠神啊，到这个应许之地，是神对他们一步一步的带领。那这个路上，也就是靠给他们不断的信心的增长。那这个杀败这个二王，好，从一开始他们怕这个亚拿族人这个巨人，到现在他们神已经为他们杀了这个巴山王噩，所以神就是借着这样的。不断的让他们来经历哈，经历，然后让他们来看到，使他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增长。那我们也是知道，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靠我们自己是完全不行，我们唯有向神祷告祈求，求神来多多的赐给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好，唯有靠着神，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属灵的路上能够越走越平顺，越安稳越信靠神。
那个，谢谢老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哦。那刚刚一开头的时候，牧师提到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整个摩西的为人啊，圣经上说他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到后来的新约，希伯来书作者写这个书关于摩西的时候。特别注意一节啊，3章第5节，他说摩西为仆人 （slave），在神的全家成人敬中，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到后来，一直到希伯来书第11章，他们就谈到信心的时候，就说了，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属于应许，乃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要在天上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摩西他其实知道神永恒的旨意，进不了迦南地是一个遗憾，但是他知道神应许将来有一个天上的美地，那个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所以，神是用摩西当一个 leader，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40年，让他心里面知道说，进迦南只不过是地上的事，我们要定睛在天上的事，这个是重点。或者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祝你借着每天在这个平台上面的读经分享。做见证，让我们实在看见你的恩典何等大，你如何带领当年的以色列人，你也如何对待我们，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就让我们不但成为你的儿女，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长兄，有一天他要带领所有的儿子进到永恒里面去。主，这是你让摩西在异象里面看见你永恒的旨意。主，这是何等高超！你在永生里面定的旨意，让我们只有俯伏称臣。主，让我们在一生跟随你的时候，让我们谨记你在圣经中的应许，让我们知道，主，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你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生活、工作、家居都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
阿
门。
门。